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9，慈幼会进入一个新阶段，教育贫苦青年。那些专为教育公益生的学校，当时称为公益院，院中只收那些贫苦无靠的孤儿。至于那些为教育读书生的学校，则称为教养院。不过，他们也以教育贫民的穷苦子弟为宗旨，这始终常是鲍斯高神父的明确的利益。1869年3月7日，鲍斯高神父从罗马回来，晚上向慈幼会士们谈话时，提出了教宗比月九世的几点训示：你们常要专门教育贫民的穷苦子弟，教育贫苦青年，总不要为富贵人家的子弟开设学校。你们不要管理富有的学校。如果你们教育穷人，如果你们自己是穷人，你们就会平安的生活，也可以做许多善事。事实上，的确按照这样的训示实行了，不仅是在最初几年如此，就是后来也常如此。为此，鲍斯高神父在1875年能够这样写道：在阿拉西奥、瓦拉寨和三别达雷那三所学校里的经济情形已经降到了零点。1898年，即在鲍斯高神父去世后10年，在波隆纳市，那所由以前鲍斯高神父的秘书所主管的学校里，共有181名学生，其中49名为孤儿，全由校方供应一切，只有33名每月缴足25块利拉的学费，其余的99名学生所缴的学费还不到应缴之数的一半，每年总共收入为23000里拉，而支出则高达46000里拉，显然入不敷出，100%的亏损。最初开设的五所教养院，1864年开设了冷照的教养院，鲍斯高神父派遣了卢菲诺神父为院长，当时他只有24岁。此外，鲍斯高神父还派遣了7名修士。最初几个月，他们生活在贫穷之中，日夜与匮乏为伴。7名修士之间，有一个名叫莎拉的，日后将出任慈幼会财务总长。他这样写道：学校里空无一物，有些墙壁一半已经毁坏，屋子里没有椅子，也没有桌子，齐窝乃替我们预备食物，我们就以一块门板搁在2条木马上当作饭桌，窗上没有玻璃，只用一些破毛巾或旧毯子把它们堵上，我们就在草堆上睡觉。那一年，那所学校里只有37名寄宿生和一群乱哄哄不守纪律的外宿生。那年3月，普罗威纳修士患病衰弱，无法工作。到了7月，那位年轻的院长不幸感染了肺病，居然去世。学校里的一切事务只由余下的6名修士负责。莎拉神父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：我们工作是多么的努力，我们不愿意别人说学校办得不好，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修士负责管理。第二年，雷姆恩神父前往那所学校主持校务，情形才开始好转。1870年开办阿拉西奥的教养院，院长为谢鲁蒂神父，当时他只有26岁。1871年 在马纳西成立了一所公益院，三年后迁往三别达雷纳，院长为亚培拉神父，当时他也只有26岁。开办时有3个工坊，专为贫苦无靠的孤儿。除了公益生之外，鲍斯高神父也在那里设立了另外一个部分，专为培养那些有志尽夺的青年。1871年，20位慈幼会士抵达了瓦拉寨的市立学校，校长为鲍斯高神父最早的一个学生，即范季夏神父。那20位慈幼会士在该纳市可主办那所学校，前后翻3年之久，结果他们必须放弃它。鲍斯高神父前往视察那所学校的时候，向一群鼓掌欢迎他的瓦拉寨市民讲话，他笑着说，为了教养这里的学生，我所需要的不是在空中拍手的人，而是在袋里掏钱的人。要是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我只是空拍手，孩子们可就惨了。1872年，鲍斯高神父接办了瓦沙利切那所专为贵族子弟的学校。这是一个为慈幼会艰苦的时期。在都灵城内，有一个由7位司铎组成的团体，他们在都灵郊外的一处山岗上开办了一所贵族子弟学校，可是学校的经费陷于绝境，已到了破产的地步。新上任的都灵总主教卡斯达蒂其实已与慈幼会意见不合，关系紧张，他召见鲍斯高神父，叫他接办那所贵族学校。可是鲍斯高神父因见那所学校的性质与慈幼会办学的宗旨背道而驰，所以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。他在数年前已经声明过，这件事不行，只要我还活着，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这会毁灭我们呢。但是总主教准备强令他服从。鲍斯高神父把这个问题向那个还很年轻的慈幼会顾问团提出，全体顾问都一致表示反对接办那所学校。鲍斯高神父前往冷照，去征询雷穆恩神父的意见。雷穆恩神父回答说，不要接办这样的学校。神父，你不是一再对我们说过，接办贵族学校表示本会衰落吗？我们不是常要为贫民的穷苦子弟服务吗？最后，为了避免与教会当局发生严重冲突，鲍斯高神父只好咬紧牙关接办了那所学校。其后5年里，那所学校真是慈幼会的一副沉重的担子，学生很少，费用甚高，华道教青年中心每年都要补贴很多钱。鲍斯高神父凄苦地说道，有钱的人却要由穷人来供养。最后在1887年，鲍斯高神父用了一笔很大的款子，13万里拉，买下了那座校舍，才能把慈幼会的读书修士送往那里，取代了以前的富贵子弟。在学校的大门上挂起了一块新的牌子，上面写着远方传教区修院。这样经过了15年的漫长岁月，终于解决了瓦沙利切这个严重的良心问题。指明转折点的基本原则，关于创办新校这个论题就到此为止。鲍斯高神父去世时，慈幼会学校分设在6个国家的共有64所，会士768人。让我们在此做一综合性的观察。1864年，慈幼会除了开办青年中心和公益院之外，也开始创办教养院，以教育读书的学生。 青年中心，可能是每天的青年中心，是慈幼会的首要工作。关于这一点，慈幼会的会规有明文规定，慈幼会士的实际行动也证实此事。慈幼会的各大事业都附设着青年中心，儿童们在院中跳跃奔跑，喧闹嬉笑，形成一片快乐的气象，和华道教青年中心的情形完全一样。无论是在欧美或是在亚非，凡是有慈幼会士的地方都设有青年中心。报圣的继任者还在谆谆训告，每一个慈幼会事业应该是一所青年中心。不过鲍斯高神父在1864年已经发现平民子弟有一个新的需要，即真正传授知识的学校，使他们也能求得基督化的确实学识。这对慈幼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。慈幼会是不往儿童宣校的青年中心里工作，却转往秩序井然、校规严明的教养院里服务的，人数一天天的增多。鲍斯高神父对于进行这个重大的转变，并没有表示踌躇不前、迟疑莫决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他似乎已经定出了一个基本原则。慈幼会的工作对象基本上永不改变，就是贫苦的青年、平民的子弟。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时，慈幼会是应该鼓起勇气，迅速地考察时代的现象和需求，为能给青年们提供适宜的服务。总而言之，不是贫苦青年应该迎合慈幼会及其工作，而是慈幼会及其工作应该适应平民子弟的需要。